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长夜的牵引时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不管承不承认，事实上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不否认它为世界带来好的一面，比如提高了效率，让经济发展等等，但人们同样也在经历其恶的一面。就像飞虫一旦落入蜘蛛网，人们在这张大网里无法自拔，因此被称作低头族，意思是说手机上瘾了。还有被称为拇指族，这个词源于日本，所谓的拇指部落就是善于发送短信而不是说话交流的青少年，他们仿佛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西方还把这样状态下的人称为手机和冷漠两个词的组合，意思是即使大家坐在一起，仍旧低头看手机而不能相互交流。这还没完，有一个手机僵尸的形容也是这意思。有些地区和国家甚至在街道上安装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指示灯，防止手机僵尸们误入不安全的区域。改变我，改变世界，一起来收听。
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喜乐的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谢谢你。
最近农夫山泉的老板钟闪闪对抖音的张一鸣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说应该共同捍卫网络舆论的文明价值，说那样的大数据的算法有悖伦理，有悖公允。回看自己，朋友，你我的内心是否也像那些整形的女生一样，被手术刀塑造成大众认可的样式？每次用手指划过屏幕，潜意识里已经默默被动接受了硬塞进来的信息。在使用电子产品后，其实可以隐约地感到，你我对周边事物的忍受力明显下降了。多少时候我们宣称可以背十字架为主受苦，经历宣教式的生活，但更多时候经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这些自认为的烦心事就把我们的精力耗尽了，于是生出的不再是感恩，更多的是抱怨。在教会的崇拜和每次的查经聚会里，你我在理性层面可以有讲不完的神学和认知，但一回到现实的琐事面前，这些头脑中的知识好像并不能帮助我们多少。把冷漠变成爱，一起来收听。
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总有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
当你孤单的时候，
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
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
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
主，我要遇见你。
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
自从遇见你，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平凡的梦想。
长夜的牵引，期待着你的分享。
在耶稣里，我们是好朋友。
电邮请寄 chang@liangyou.net。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美国家庭早餐必备一杯橙汁儿，而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喝橙汁儿的习惯。然而回看以往就知道，这是一个铺天盖地的广告带来的后果。资本家因为大量滞留的橙子烂在地里没办法变现，就想到借着广告改变人的思维和饮食习惯。同样，韩国的泡面文化其实也是这样。泡面实际上是当时美国大量面粉滞销，想让韩国民众帮助购买，做成面包并没有得到韩国人的青睐，做成泡面之后大受欢迎。于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和人性，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短短十几年纸媒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视频类的媒体。不仅如此，从长视频到中视频再到短视频的风靡，似乎都印证了一个道理，人的多巴胺需要不断的被刺激才能让这人得到快感。就是说，这些改变利用人性，借着媒体的介入，让人们对某个事物产生依赖，甚至改变行为习惯。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创造出3C 产品的比尔盖茨这些人反而禁止自己的孩子过早碰触这些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会让人上瘾。当转眼仰望耶稣，一起来收听。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静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当转眼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 停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是属实必要显为虚空，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是属实必要显为虚空。
长夜的牵引。读圣经，朋友，你会看到耶稣也曾在世界度过了每一天毫无新意的木匠生活，起床、刷牙、洗脸、吃饭、送孩子去学校、做饭、洗衣服，所有这些琐事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经常会出错，但恰恰是这些错误揭示了人原有的本质和有限性。我想耶稣当时道成肉身，说不定也会偶尔打破一个碗，或者敲钉子时敲到指头，这些都是他可以体谅我们软弱的原因。神借着这些细微小事，让我们可以依靠他，并且生发出感恩。感谢他帮助我们穿过了针眼，感谢他给我们预备好了一个停车位，感谢他帮助你我找回丢失的眼镜，感谢他创造的每一片叶子，以至于我们可以驻足片刻，赞叹其创造的奇妙。人的喜乐和赞美并不建立在刺激和新鲜事物上，而是因着人内在生命的转变，以至于可以接纳日常单调重复的生活，并且生发出赞美的歌声。他顾念我，一起来收听。
花儿都开放，就放下我所有重担，忧愁虽仍纠缠来犯，我仰望主为我征战，随主行漫漫长路，越过山川和低谷，出过卑贱承受丰富，心中的国用坚固。哦，他顾念我，他顾念我，我忧虑什么？我主，他顾念我，我算什么？他顾念我，夜空中有星星发亮，他的恩典如何数算？这世界虽纷争不断，主是我最稳妥港湾，随时随在的帮助，有尽无限的路途，便知经过日子如何，他赐力量必如何。哦，他顾念我，他顾念我，我忧虑什么？我主，他顾念我，我算什么？他顾念我。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
窗外，夜已渐深，耳畔歌声陪伴，长夜的深处有一盏灯，那是千里之外传来的歌声。
我为你点一首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一轻柔微凉的秋，借着一首歌，一辈子都记得。
将恩典白白赏赐于你的时候，你抓住了吗？抓牢了吗？欢迎加入旅程，走进长夜的牵引。
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你我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场培灵会或者某个名目的布道，以为那会提升信心，提升与神的亲密度。当然，我并不否定其中的好处，但是如果把重心或希望寄托在某个特殊时刻或某个特殊人物，那么或多或少还是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这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消费主义。人们渴求通过激励的场面或奇迹来复兴灵性生活，可一回到现实就被打回了原形，甚至失去了对圣经本身的兴趣，因为它看起来比那些感动的场面更枯燥乏味。属灵消费主义下，人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文士是如何能够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抄写经句而又满怀感恩。在神眼里，比起结果，过程更凸显出人对上帝的信靠。每周的圣餐、祷告、唱诗、敬拜，这些无一不显出人荣耀神的方式。同样，你我在日常的琐事中照例可以显出神的荣耀。在家日复一日的做家务，他需要的是神给的耐心，这不比一个牧师在讲台上所得的尊贵要少。因为车子坏了，不得不顶着烈日炎炎或凛冽寒风走回家，心里毫无抱怨，反而感谢神给的体力，这和在异国的宣教士有着相同的信心。世界追求的是结果，是快感，是初心，神给的是宁静、平安、满足。这两种力在不断的角逐，而如何冲破世界的这张网，决定了你我在神面前的幸福指数。发光世代，一起来收听。
生活速度快速飞转，身旁人群来去匆忙，不管 XY 或是一时代，我是活在耶稣时代。日子不再颓废迷惘，前路不再迷失方向，未来主总在我身旁，耶稣我要为你高唱。
这里是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陪伴，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生活速度快速飞转，身旁人群来去匆忙，不管 XY 或是 E 时代，我是活在耶稣时代。日子不再颓废迷惘，前路不再迷失方向，未来主总在我身旁，耶稣我要为你高唱。高利大卫，高利大卫，情感生活在你，学习像你，已经是家上帝耶稣。